好，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们主日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好，虽然广州的疫情啊突然出现了好像一些很大的变化啊，但是也很感恩，我们依然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亲近他。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有丰盛恩典，你是有奇妙怜悯，你是大有能力，你又是全然有智慧的主。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分别出来，让我们来领受你的祝福，来领受你的保守，来领受你的呼召和使命。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圣经真理，我们就更加坚定，知道我们当如何去行。也特别求主你用你的圣经真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有哪些事情我们不当行。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金牛犊的真理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的圣灵引导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帮助弟兄姊妹认清楚金牛犊的真相。也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可以打碎那金牛犊，我们可以更新成长进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金牛犊的这方面的真理哈。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西乃山下的金牛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金牛犊的真相。好，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呢，大家翻开出埃及记32章。好，我们把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32章就是我们旧约圣经的好这个通用和合本的84页。好，出埃及记32章，我们读一下从15节到24节。好，15节到24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32章，好，我们从15节到24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
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
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战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亚伦说，求我主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
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继续在看这个金牛犊的事情。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建金牛犊，为什么他们会造这个金牛犊，是因为他们不想过信心的生活，他们不想过信心的生活，要自己造一个神出来，要造一个他们自己能控制的神。他们拒绝基督，他们拒绝上帝的救赎，反而想靠自己，结果呢他们就变成这样的。而且呢，当金牛犊造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说就是人不想要一个敬畏上帝的教会，他想要一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宗教俱乐部。这就是我们看到金牛犊它是非常糟糕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摩西在上帝面前的代求，我们今天继续去看这个金牛犊，我们说我们要看看这个金牛犊的真相。那关于这个金牛犊它都给我们有哪些的真相，我们说我们今天借着分享要帮助弟兄姊妹去认识。我们说这里面其实有几样，比如说它 这个我们要今天要讲的有三个方面，一个你会看到人对力量，或者说我们说人对权力的崇拜，第二个我们要看看人对金钱的崇拜，第三个我们要看看所谓的荣耀神学，最后我们要去效法摩西，我们来打碎这个金牛犊。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权力崇拜。好，权力崇拜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其实你看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他们造一个金牛犊，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涵，牛是有力气的还是没有力气的呢？牛是非常有力气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说，来呀，我们要造一个金牛犊，然后他们把金环丢进去，然后把这个牛犊造出来的时候，他不造别的东西，他要造一个牛，对吧？他为什么不造其他形状的东西？就比如说为什么不造一个小兔子呢？是吧？为什么不造一个青蛙呢？他为什么要用牛呢？就是因为牛很有力气。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人对权力的，或者说人对力量的痴迷，人对力量的痴迷。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所表现的，其实是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所共同表现的。我们上次讲了，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说过他们人际关系是什么？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什么？必管辖你。我们上次从控制欲的角度跟大家讲，你会看到世上的人都有很强烈的控制欲，我想控制你，我想控制他。但是我们还要注意这一段话，上帝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他也在讲社会。他讲社会的时候，他还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人对权力的渴望，人渴望得到强力，能够控制别人，能够压制别人。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的表现。人堕落以后，其实最大的软弱你知道是什么？软弱，我们一讲软弱，我们就认为说软弱嘛，就是没力量。我们说人的软弱是什么？人的软弱是不去依靠寻求全能的上帝，反而去寻求在上帝之外的力量，这就是人的软弱。弟兄姊妹，再听我讲一遍，我们说人软弱了以后，他不去寻求全能的上帝，他是在上帝之外寻求强力，而且成为历世历代所有人的痴迷。你看，其实圣经上面所记载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发生的，其实不都是这样子吗？其实亚当夏娃彼此的这种控制，就是对那种强力的追求。而且这种力是好的力还是不好的力？是不好的力。我追求控制你，我追求辖制你，我追求你呢，我希望人人都能向我屈膝，我就爽了，我就开心了。其实这个对不对啊？不对。但是你看到世界上面好多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哇，拍那些影视剧，大家还是喜欢拍皇帝的剧。拍什么皇？为什么喜欢那些剧？个个在那里意淫，哇，康熙是我啊，乾隆是我啊，这个皇帝是我。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有千千万万甚至亿亿万万的人，有几个皇帝啊？就有一个。你如果活在那个时代，你能做皇帝吗？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我很感慨，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如果你能穿越，你愿意回到哪个朝代呢？很多人说我想回三国啊，我要像做赵云。我听说回到三国，你就是被，你就是那个可能一下子就上战场被打死的小兵，甚至你可能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是被饿死的饥民。你知道中国在三国的时候死掉多少人吗？在三国时期，中国其实 80% 的人都非正常死亡了。就是原来假设他有1000万的人口，他三国时期就只剩了200万，他是这样子的，对吧？有些人我要回唐朝，我要唐朝的时候开唐盛世，李白，我听说整个唐朝出了几个李白啊？一个。你回唐朝你能做李白吗？你不要以为说你背了几首李白的诗回到唐朝你都能做李白，你可能回到唐朝你还没张嘴就被别人踩在脚下了。为什么？因为世界历史上面都在崇尚强权，对吧？你会看到真的是这样。而圣经里面也有记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儿子杀了自己的弟兄，就是他们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该隐，对吧？该隐的子孙有一个叫拉麦。拉麦那时候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就记载，我们说叫做拉麦之歌。拉麦说什么？上帝说因为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上帝给他一个记号，说谁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所以该隐就飘荡流离在地上。结果拉麦做了一首诗歌，说什么？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如果人要杀该隐，遭报七倍；如果人想杀我拉麦，要遭报七十七倍。你看到狂傲不狂傲？该隐遭报七倍是谁说的呀？是上帝说的。拉麦遭报七十七倍是谁说的呀？是他自己说的。而且他在那里宣扬暴力，他说少年人损我，我就杀了他；壮年人伤我，我就害了他。你看到吗？这就是在歌颂什么？歌颂暴力，歌颂暴力。所以你看今天的电影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今天的电影哪种电影最好卖啊？如果一个电影里面没有所谓的，现在他就不敢说叫暴力电影，他叫什么？动作片，对不对？动作片是最好卖的电影类型之一。为什么？这就表明人是亚当夏娃堕落的后裔，这就表明人对权力有什么啊？有一种痴迷。这种痴迷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不正常。所以当我们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建了一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就表明他们对力量的痴迷，所以他要建一个强壮有力的牛犊来代表上帝，因为他痴迷权力。但是当人崇拜这种强力，崇拜这种权力的时候，其实人真的得到这些了吗？人真的是得到变得强大了吗？我们上次讲说其实人没有变得强大。为什么？我们就讲最简单的道理，其实当人去追求在上帝之外的力量的时候，人其实是被捆绑的。为什么？我们上次讲了亚当夏娃说这个要恋慕你，那个要管辖你，请问这里面是让人得自由还是让人得受捆绑？我要辖制你，请问我是让你得自由还是捆绑你？捆绑你，对吧？我是要辖制你，我是要捆绑你。好了，但是有些人说不对啊，梁弟兄，我辖制他是他受捆绑啊，我没有啊，我把他捆住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哈，我们物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力的作用和反作用原理，就是你用拳头打出去，比如说我用拳头打这个桌子，打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桌子会不会受力啊？桌子感受力了，我手受力不受力？受力。所以我跟你讲，属灵也有作用和反作用。所以魔鬼欺骗我们，人的肉体欺骗自己，世界欺骗我们，说哎，你有强大的力量，你去捆绑别人，你只要捆绑别人，别人不能捆绑你了。不，力的作用和反作用，当你去捆绑别人的时候，你也受捆绑；当你去辖制别人的时候，你也受辖制。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罪正在用反作用力来抓住你。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要去辖制别人？我们不是说别的，而是说当我不去辖制别人的时候，我也不受辖制；当我尊重别人的自由的时候，我也得了自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任何崇拜权力的人，其实他都是权力的奴仆。圣经里面讲说，在上掌权的是上帝赐给他们权柄，我们都要顺服。但是只要掌权的人没有认识上帝，这个权力其实是抓住他的。你知道历世历代有多少的人其实都被这个所欺骗？你看有些时候我们说，哇，这个人他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哇，他应该是这个世界里面权力最大的人，他应该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就举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国古代的皇帝，我跟你讲，个个看起来掌握了强大的权力，其实真相是个个被权力抓住，他们是权力的奴仆，对吧？中国古代的皇帝是中国人当中，你不要认为他是最幸福的，是中国人当中最不幸福的人之一。为什么这样去讲？你看到中国古代的皇帝，有哪个皇帝有正常的爱情婚姻？没有。你说哪那没有？人后宫佳丽三千哦，后宫佳丽三千，一个人有三千个老婆是正常吗？不正常，这是种马种猪，好不好？是配种的，像牲畜一样，同意不同意？他应该有一个老婆去爱，这个老婆爱他，这叫做享受婚姻。他 N 多个，其实他是不得益处的，阿们吧。然后当他坐在朝堂之上，虽然所有人都跪拜他，但真相是什么？中国古话有一句话说，伴君如伴什么？伴君如伴虎。所以他在朝堂之上看起来他掌握了大权，其实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野兽，对不对？真的像野兽一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古代那些皇帝有没有正常的亲情兄弟之情？能享受得到吗？不能。他一做皇帝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要把他那些亲兄弟都杀掉，不杀掉也要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担心，担心他有一天起兵反我，所以一定要找个理由把亲兄弟杀掉。请问生活幸福吗？这是什么导致的？是他掌握了很多的权力给他带来的幸福，还是这些权力把他控制住让他变得不幸呢？你看到了吗？所以今天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反思，我们还羡慕那些皇帝，没什么好羡慕，那些皇帝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同意不？那些皇帝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因为他有一个没有福音引导的权利，因为他没有敬畏上帝，没有认识上帝，所以这个权利对他带来的都是伤害。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我以前还没有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那时候我做工程师，我会去那个宝洁公司，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日用品公司，去他们那里面去做这个项目。然后他们的公司其实非常的严格，那个生产洗发水的车间像我们比我们的药厂还干净。然后你知道洗发水你打开以后很香，对不对？为什么香你知道吗？它里面要放一点香精，然后它里面有一种香精呢，就是要放的那些香精他们不断的研制这些香精。我看到他们有工人去放香精的时候要穿全副的这个防护服，然后戴着防毒面具，然后放一点点，一点点香精，就因为我们那个他那个罐子12吨的罐子，你知道吗？12吨的罐子去生产洗发水，一点点的香精放进去，然后这12吨的洗发水出来就很香。然后为什么要穿那个防护服？我那时候跟他们的工程师去了解，他们说那个香精你闻着很香，但是这个香精你不能直接闻，如果你直接闻的话，它会致癌。太香，其实它里面那些化学成分，但是一点点放在12吨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大量的得着的话，你哪怕经常暴露在它下面去闻都不行。所以它那种香精是放在专门的仓库储藏室，然后密封包装的，然后需要的时候然后穿戴防护服出来把它撒进去。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说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很多时候权力就是这样，人对权力很崇拜，人对强大的力量很崇拜，但是这种力量是一种致癌的香精。当人去不适当的去要得到更多的力量的时候，不适当的要得更多的权力的时候，其实这个权力是致癌的，会伤害他的心。阿们吧，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对吧？就像我们说，假设那个皇帝没做皇帝，假设他们家不是帝王家，他可能还能享受亲情，他可能还能享受爱情，他可能还能享受他跟他孩子的亲情。你看皇帝连孩子的亲情都很难享受，同意不同意？对吧？你去看我们以前看什么电视讲什么康熙大帝，什么这个皇帝连自己的儿子都防备啊，对吧？像传说武则天把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杀掉了嘛，对吧？为什么要杀掉他？因为怕他夺我的权啊，这是不是属灵的癌症？对不对？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所以这就叫权力崇拜。那我们说你去看这些都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讲这些不好。你知道拜金牛犊就是想要力量，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金牛犊想代替上帝，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啊一处的圣经，我们的出埃及记15章，好，出埃及记15章第2节，其实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摩西之歌里面的一节经文，出埃及记15章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15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你看摩西在这个时候带着以色列人歌唱赞美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张嘴他就说什么？说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基督教要我们小心防备人对权力的过分的痴迷。但基督教反对不反对权力？反对不反对力量呢？不反对。反而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在哪里。谁是你的力量？耶和华，上帝是你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是世界上面最有力量的人。阿们吧。 因为上帝就是你的力量，上帝就是你的保护，上帝就是你的诗歌，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敬拜上帝。我不遵从强权，我不敬拜权力，我敬拜上帝。我越敬畏上帝，怎么样子啊？我越有力量，我越认识上帝，我越有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尊崇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就是在我们的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哈，在我们 PPT 上面有，然后那现场的弟兄姊妹可以跟着 PPT 来读。好，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里面表现的是什么？我依靠上帝。阿们吧。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说，基督徒我们要警惕力量，所以我们变成无力，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你看保罗讲这句话，他说什么？我凡事都什么呀？都能做。但是我怎么做凡事的？我不是在上帝之外寻求了力量，寻求了智慧，然后我凡事都能做。他说什么？我靠着那什么加我力量。我是靠上帝，我是靠上帝。一个人越会依靠上帝，这个人就越有力量。阿们吧。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举过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就像这张纸，如果这张纸我悬浮在空中，然后我要在这张纸上面放东西的话，请问能不能放一个西瓜呀？放不了，西瓜一下就肯定把那这个纸压坏了，对吧？但是如果我这张纸放在我的桌子上，请问西瓜能不能压坏它？压不坏。如果我这个桌子够结实，我踩在这张纸上，这个纸会不会坏掉？不会。你明白吗？甚至如果我这张纸放在地板上面的话，哇，不要说我踩上去，你找一辆大卡车从上面压过去，这张纸还是不坏。为什么？因为有下面有一个承托它的，给力量给它的。所以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力的人。我们承认我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依靠耶和华的时候，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所以会依靠上帝的人是真正有力量的人。所以你看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拉麦也好，世界上面的君王也好，他们寻求在上帝之外让自己变得有力量，他不过就是把原来这张是一个普通的卫生纸，我变成了一张牛皮卡纸。牛皮纸比这个纸结实多了，对吧？但是牛皮纸能够让车压过去吗？不行，还是会撕裂。但是基督徒学会了，我依靠上帝，我这张纸紧紧地贴在上帝身上，所以什么东西都胜不过我了。阿们吧。所以依靠上帝是真正有力量。所以一个人越是谦卑依靠上帝，他就越有力量。一个人骄傲不想依靠上帝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权力的奴仆，他就会被权力抓住，他就会崇拜权力，会被那些所谓有权力的人在见着他们膝盖就软了，就奴颜卑膝。不，我知道我有上帝可依靠。阿们吧。所以我见到什么人我都是不卑不亢的，因为我依靠上帝。而且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怎么真正有力量呢？我们刚才讲了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说互相辖制，互相我恋慕你，你辖制我。但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也读一处的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好，我们能看到 PPT 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在我们的 PPT 上面跟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上帝讲得很清楚，上帝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辖制和恋慕的关系吗？不是。上帝说是什么关系？帮助的关系。你说梁牛，这个不是讲婚姻吗？对，这个是讲婚姻，这个也是在讲社会，这个也是在讲社会。你跟另外一个人，你和这个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的关系是帮助者的关系。你看这样子你就不会试图去辖制他，因为你是来帮助他。但是你要不要代替他？不要，因为你仅仅是帮助他的人，好不好啊？非常好。而这种帮助是什么关系啊？其实就是服侍的关系。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想来主耶稣基督他讲过，他说哎， 他跟门徒讲，你们不要争大小，在世界上面，在世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有君王，有大臣操权管理他们，是大的管小的，是辖制的关系，但在你们当中呢，不可以这样。主说什么呢？主说你们当中谁愿意为大，就要干什么呀？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谁愿意为首，就要服侍别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些经文，心里挺不舒服的。我们觉得说，哇，主耶稣，你看我们做领袖吧，其实够累了，你还要求我们要服侍别人，要伏低做小。哎呀，主啊，你真的压榨我们呢，我们在教会里做领袖好为难呢。其实你错误理解了，主耶稣叫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其实在解毒，你知道吗？他在解毒，解什么毒？解权力的毒。只有你拿到了权力，因为你是领袖，因为你是为首的，因为你是带队的，如果你不要被权力所腐蚀掉的话，你就要存着爱心去服侍别人，你就要存着心去帮助别人，这个时候权力就不腐蚀你了。阿们吧。所以主在教你一个保护之道。你看这个世界上面不就是这样子吗？有些人真的是被权力这个抓住，然后就变得很荒唐了。他其实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享受，其实是在享受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致癌的香精，他一直在被那些东西抓住，他在受害，但是他不知道，他结果一直是这样子。主说不能这样，你去爱别人，你去服侍别人，然后你对人的爱，你对人的服侍，甚至我们基督徒说我要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穿上了防护服，这个权力的香精就不毒害你了，反而可以放在那个搅拌罐里面，然后做出很香的香波来，能够造就很多人。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前两天有个弟兄给我发了一段，我看了真的很搞笑，说一个人做官做上瘾了，然后退休了，没有官做了嘛，对吧？没有官做了，然后在家里面很不舒服呀，然后就开始改名字，他们家客厅改成外交部，然后呢，厕所上面挂个牌子叫卫生部，然后这个卧室叫什么这个部那个部，反正非常搞笑。哎，你别以为这个是假的，真的有这样子的。我以前那时候也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其实就是个小县长，小县长然后走到哪里就习惯了后面跟着秘书，他进办公室不用自己脱衣服，他一抖肩，然后秘书一伸手就把他外套接住，然后挂在这个衣帽钩上面，然后呢退休了还是这个习惯，进了家一抖肩，然后衣服掉后面了，因为没人接他的衣服了。你看到吗？这是他养成了好习惯吗？这是权力给他带来的益处吗？不是，他被权力所伤害了。阿们吧。他被权力所戕害了。所以你去看这些，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真正的力量是服侍别人，而且对人最好的服侍是什么？传福音。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更深的去经历什么？你会去经历福音的大能。一个人经历过福音的大能，看到福音能够把一个人从地狱的边缘拯救出来，把人从永死的黑暗当中拯救出来，把人从罪恶的辖制之中拯救出来的时候，经历过这样的大能，世上的权力就不能引诱我了。阿们吧。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有些人说，哇，一年能赚10万块钱，好厉害哦，什么工作能赚10万块钱就被吸引。但另外一个人每年轻轻松松是赚100万的，请问10万块钱的工作能不能特别引诱他？不会，他觉得我习惯我一年都赚100万，甚至我努努力就赚200万，你拿10万块钱真的引诱不了我。你知道我举的例子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去传福音，你经历过上帝福音的大能，世上的权力很难诱惑你。阿们吧。而且当我们去爱别人，当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属灵也有力的作用和反作用原理，对吧？当你用力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你一定受伤，但是当你用力去爱别人的时候，请问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也是爱。阿们吧。这就是属灵的作用和反作用力。所以主才吩咐我们说，连别人逼迫你，连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爱仇敌。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再受二次伤害，因为你努力去爱他的时候，他不管接受不接受你的爱，你却得到了爱的什么呀？反作用力。阿们吧。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力量？敬畏耶和华。 依靠上帝，用爱心去服侍，用爱心去传福音，这才是真正的力量。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你去看这个金牛犊的时候，这个金牛犊它第二个方面，它是金钱崇拜。你看到吗？亚伦在这里讲说，他们把亚伦要求也是，凡有金环的摘下来给我。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子呢？也把金环摘来给了亚伦。亚伦在这里讲话是很搞笑，他说我把那个金环往火里一丢，金牛犊就出来了。有这样的事吗？你见过你把金子往火里一丢就出来个金牛犊吗？肯定是他雕出来的。但是这里面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对财富、人对金钱、人对这些东西的那种看重。所以为什么是金牛犊？为什么是用金环做的？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再去看，我们说这个金钱崇拜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很普遍。然后可能有些弟兄没讲说，梁弟兄你这个有点发挥过度了哈。我觉得虽然他们是用金子做的，但他没有明白的说我们拜金子嘛。但是我带大家读一段的圣经，你就能够晓得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大家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七页。好，我们能看 PPT 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在 PPT 上面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一个人要么是敬拜上帝的，要么是拜什么？拜马门的。马门是什么？就是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拜金主义，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拜金主义。所以以色列人造一个金牛犊，他是要干什么的？代替上帝的。所以这个金牛犊是不是真神？不是，这个金牛犊一定不是真神。主耶稣其实在这里他就讲说，其实所有跟敬拜真神对立的就是拜马门。你说不是啊，人家拜的是菩萨，人家拜的是佛陀，人家拜的是山神鬼神，怎么会说是拜金钱呢？我跟你讲，除了敬拜上帝之外，其他所有的宗教在钱这方面他都胜不过。所以严格来讲，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你要去看到这个金钱崇拜的危害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说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面除了敬拜耶和华，其他都叫马门教。马门教就是拜金钱，对吧？你去看有些人为什么拜佛，为什么进佛院，进佛庙里面那些还烧高香，花好几万块钱买那么粗一根香，然后所谓的抢头香烧在那里，他求的是什么？我问弟兄姊妹，绝大部分都是在求财嘛，对吧？说哎呀，佛陀啊，观音啊，什么这个那个。还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高中的时候我们有同学，那时候我们去一个旅游景点，说那个旅游景点说那有个什么二郎庙可灵了，去拜吧。然后一个小破庙在那儿，为那些人去拜干什么？其实都是求财。基本上我不说百分之百了哈，当然也有些说什么消灾解难什么之类的，但是求财绝对是大多数。他们反对不反对？他们反对不反对？不反对。只有基督教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基督教说你要拜独一的真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晓得，有些人说啊，什么是世界性的宗教，说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在全世界都有传开。我跟你讲，世界性的宗教早就出现了。什么叫啊？马门教。真的，只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话说，其实他说你要么侍奉马门，要么侍奉神，他在讲你只能二选一。所以一个人只要不认识上帝，只要不信耶稣，他一定是拜金钱的，他一定是拜金主义的。连一些基督徒已经做了基督徒，但是当我们不去亲近上帝的时候，金钱对你的诱惑力也是大的不得了。同意不同意？是吧？你去看，其实我们说这个金钱拜金主义对真神信仰一直是巨大的威胁。拜金主义对人带来的伤害，对教会带来的伤害，其实都大的不得了。我们就举简单几个例子嘛，比如说卖主的犹大，他为什么卖了耶稣？直接原因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为了三十块钱。圣经上讲说犹大是贪心贪财，撒旦怎么能进了他的心让他把耶稣卖了呢？ 撒旦就抓住了他的贪心，对吧？是不是这样子？而且我们再讲，其实弟兄姊妹，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现在讲的是出埃及记，然后后来谁把以色列带出了旷野进到迦南地的？摩西没有，摩西是在旷野死掉了。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叫约书亚，对吧？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第一仗打的是哪里啊？耶利哥城。打赢了没有啊？赢了。打完耶利哥城，第二个要打的是一个小城，叫爱城。耶利哥城这么大的大城，我们靠着上帝都赢了，但是爱城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啊？大败。为什么失败？因为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打完了耶利哥城，然后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啊？他看到说，哇，有美好的衣服，还有200舍克勒的银子，还有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他就把这些东西偷偷的拿在藏在怀里，藏在他的屋里。上帝说这些是不可以要的，他要了，结果连累整个以色列人在爱城前面大败。所以直到他们后来在上帝面前悔改祷告呼求上帝，上帝把亚干显出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亚干贪财，对吧？还有一个新约圣经里面很伟大的使徒保罗，保罗他有一个重要同工叫迪马，你去看保罗书信，大家现在手机圣经比较方便嘛，你回头可以搜，你搜迪马的时候，保罗有些书信是跟迪马一起写的，一起做工的。然后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讲说，迪马因为什么呀？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们了，就他不再做宣教工作。按照教会的传说说，这个迪马你知道他后来堕落成什么样子吗？教会传说说迪马后来做了个异教的祭司，就他不仅不再做宣教工作了，后来去跑到非不是基督教跑到其他宗教里面做了一个祭司。你想想可怕吗？就像一个传道人原来在讲台上讲道，然后过了5年你找不着他了，然后再过7年你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在一个道观里面头上扎一个臼，在道观里面去成了一个庙祝了，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一个传道人原来在讲基督，然后后来不做了，因为贪财跑掉了，有一天你在少林寺里面发现他做了少林寺的方丈，因为那个收入很高，一年有100万收入，你看到了吗？很可怕，对吧？所以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晓得这些，包括像彼得在彼得前书劝勉说，你们做长老的，你们务要牧养神给你们的群羊，然后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你看到吗？他就劝勉，他说我们这些做教会领袖的要很小心，你要小心贪财对你的影响。阿们吧。所以你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金钱崇拜其实它会带来很多的危害。那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我说这个金钱崇拜它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上次讲以色列人把这个金牛犊造出来以后，金牛犊给他们带来好处了吗？没有。而且其实他们把金牛犊造出来以后，那天死掉了3000人。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一看拜金主义的真相，就是这个拜金主义其实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它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亏损，它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亏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说它给我们带来有哪些亏损，我们一起来读三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大家翻到以弗所书5章5节，以弗所书，我们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章5节，以弗所书5章5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5章5节，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218页。以弗所书5章5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你们去，以弗所书5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那大家首先需要知道，我先要说明一点，这里面是不是说一个人如果贪财就一定会灭亡？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信耶稣就能得救。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有贪心，在神的国里无份，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一旦贪财，神就离他很远，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他看起来就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为什么？因为贪财也是一个毒药啊，这个毒药会把你的信心腐蚀的千疮百孔，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福音，你又会觉得永生，你又会觉得灵魂的得救很遥远，不真实。 所以这就叫跟神的国无分。你会看到真的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他已经信了主，甚至信了很长时间，但是钱把他的心抓住了，结果他后来的表现，他不说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居然是基督徒啊，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你身上基督徒的这种气质啊，感受不到基督徒的样子啊。为什么？因为贪心抓住他。而这一节经文当中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贪心对金钱的贪婪其实是假神，所以金钱是个假神。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金钱是个假神，就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在人为什么会把金钱当作是真神？因为表面上看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同意不同意？你只要有钱，不管你穿的好不好，不管你是贵族还是不是贵族，你都能买这台电视，你都能买这个电脑。所以很多人说钱真的像神一样，而且有了钱我就觉得心里有底了。你们基督徒说有上帝你心里有底，我觉得我有钱心里就有底了，对吧？然后我觉得用钱呢、啊，好多东西用钱都能买，所以钱能通神呢、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有些人说钱能通神呢、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你看到没？上帝只能使用天使，钱连鬼都能用。你看到没？有些人真的是这样以为的，但钱是假神。其实钱根本不能够带来那些东西，钱给你买来东西，钱自身都是不存在，对吧？比如说你用钱买了个礼物送给你爱的人，你的爱的这个人，这个礼物对他有用，其实钱对他有用吗？其实钱没有用的，对吧？钱在钱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不是，上帝造人，人才平等，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钱其实没有真正的能力，你一定要晓得只有上帝才能让给你带来能力，所以钱是个假神。所以拜马门是在拜假神，贪财是在拜假神，假神和真神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我们再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237页，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这节经文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很多人把钱当神了，对吧？他依靠钱，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他，把钱定义为什么？无定的钱财，钱是不可依靠的。所以我讲，其实金钱经常给我们一个幻象，我觉得我可以靠钱，而且钱越多的人越容易中这个幻象。我讲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听一个老牧师讲到的时候，这是他亲身经历的。他讲什么？他说在他的会友当中有一个小年轻，然后呢他去讲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如果我们家有更多的钱就好办了。然后这个年轻的弟兄说，你们想错了，不是的。他就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严重的抑郁症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富二代，他爸爸非常有钱，说你爸爸这么有钱，你需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买，你怎么成了抑郁症了呢？他说就是因为有钱。他说我跟我爸爸有任何的需要，我爸爸就给钱给我，我其实是需要爸爸，但爸爸把钱给我，爸爸一直以为说只要用钱就能满足我儿子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爸爸就进入了金钱的幻象。他以为因为我很有钱呢，所以我儿子是不缺乏的。然后这个爸爸呢也拼命的去赚钱，他也很会赚钱，那就变成什么呢？他所有的时间都被钱占去了。所以他的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爸爸的陪伴，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真正需要的是亲情。但是因为这个人赚钱太多，他有一个很虚假的，但是却对他自己来讲很强烈的幻象，就是他认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你看到了？所以他小小年纪十几岁，谁都以为说穷人可能又忧郁，完全没想到他爸爸这么有钱，他居然是严重的抑郁症。为什么？因为金钱带来的幻象，对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金钱其实它根本做不了这些。金钱最大的危害就是让我们以为说钱能代替很多东西，其实钱什么都代替不了。 钱代替不了亲情，钱代替不了爱情，钱也代替不了你用钱买来的礼物。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钱是很肤浅的东西。所以一个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很肤浅的。一个社会如果它是没有那么肤浅的时候，它对钱一定不那么看重。你一定要晓得。而且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提摩太前书，还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看到这节经文讲什么呢？说有人贪财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子啊？他会离弃真道，然后他会怎么样子啊？他会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我缺钱，或者钱财给我带来的忧愁，如同我在下雨天的时候站在窗口，然后看到雨沥沥啦啦的下，我心里泛起了一丝的惆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让你惆怅的雨点能不能刺透你？能不能刺透你？刺不透的。但是当人拜金的时候，当人贪恋钱财的时候，钱财像一个长矛一样能把你刺透，你知道吗？所以钱财绝对不是只是窗外的小雨，钱财是一个很可怕的长矛，能把你的生命刺透，能把你的心刺透。所以你不要去贪恋钱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把钱财举得那么高，虽然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中国拜金主义太盛行了，对吧？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按照中国古话说，就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同意不同意？今天一个人只要能赚钱，很多人就吹捧他，这是不对的，对吧？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钱不是那么重要。那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讲到金钱崇拜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知道，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其实我们要去晓得，就像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那里讲说，你们不要依靠不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你们赏赐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所以真正的富足是什么？我们说真正的富足就是你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你不要去拜金钱，你不要拜那个金牛犊，对吧？真正的富足是什么？真正的富足是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给你的供应。你有上帝供应你，你还有什么缺乏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有天国支票的人啊。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很喜欢讲这个比喻，这是从圣经上面来的。圣经上面讲说，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那里面讲的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怎么，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有了基督，万有都是你的了，你为什么还那么在乎钱？在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给你，对吧？你有支票要不要一定要揣很多零钱在身上？哈，弟兄姊妹，我能写支票的人，我要不要揣很多零钱在身上？我要不要每天兜里揣1000块钱的硬币，然后拿出来一看，我这一袋子钱，我很有钱，要不要？不用啊，我有支票。我们有什么支票？我有天国支票，我有上帝可以依靠。阿们吧。你明白吗？你是神的儿女。我们主耶稣讲过说，你们在地上的爸爸，有没有一个儿子求地上的爸爸说，爸爸我饿了，然后爸爸丢一块石头给他？有没有一个儿子跟爸爸说，爸爸我饿了，请给我一个饼，然后爸爸给一条蛇给他？不会的。主耶稣说，你们肉身的父亲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吗？就是我们的上帝，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你。所以基督徒贪财是最说不过去的，但是很可悲，基督徒贪财是非常普遍的，基督徒拜金牛犊是非常普遍的。为什么？因为亲近上帝太少，因为亲近上帝少就觉得钱很重要，就去拜马门，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拜的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金钱是不定的钱财，不定的钱财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把金钱比喻成雀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的未来要让一只你不知道会飞到哪儿的雀鸟带领呢，还是要让那位永不改变的上帝来带领？一定要用永不改变的上帝来带领。所以你要依靠上帝，不要依靠金钱。 钱真的是雀鸟，今天在这个人的兜里，明天可能就跑到另外一个人兜里。同意吧？你赚了亿万家产，那个家产是你的吗？可能明天就变成别人的了，对吧？你看世界上的富豪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以前讲过明朝那个首富沈万三，对吧？当朱元璋说我要建南京城的时候，沈万三，我捐钱出来，我建三分之一的城墙。我的天哪，你知道那是多么有钱，所以传说他们家有聚宝盆。朱元璋没钱给士兵发军饷犒赏他们，沈万三说我拿钱出来，一个士兵可以赏十两银子。所以朱元璋你要做了什么吗？朱元璋大怒，沈万三完蛋了。就是这样，钱给他带来了什么？钱给他带来了富足吗？没有，给他带来了灾祸。你明白吗？所以你要靠什么？不是靠钱，要靠谁啊？靠上帝。依靠上帝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依靠上帝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钱如果你去拜他，他成你的主人，他一定是个坏主人。但是当你不让钱做你的主人，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他才能做好仆人。但是钱要做好仆人很难。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钱是坏主人却是好仆人，很多人听了都心潮澎湃。哇，梁弟兄这个总结好好啊，钱只要做仆人就是好仆人，只要做主人就是坏主人，我领悟到了，我再也不让钱做我的主人。只要你不认识上帝，钱就是你的主人。你不是啊，我拿着它花，明明我是主人。不是，只要你不认识上帝，他是主人，你是个拜金主义者。除非你敬畏上帝，钱才能做你的好仆人。所以我说钱总是坏主人，难做好仆人。你敬畏上帝，依靠上帝，他才能成为你的好仆人。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就说我们要看到这个金牛犊的真相，它是荣耀神学。它是荣耀神学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去看以色列人他们去拜金牛犊的时候，然后他们哇，其实是反叛上帝，对吧？但是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地的神，这是带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那上帝怎么评价以色列人这样去做呢？上帝说他们是顽梗的。然后摩西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发烈怒，甚至把上帝第一次给他的约板都摔碎了。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去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其实他后面有一个荣耀神学。为什么会有一个荣耀神学？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说他们有一个荣耀神学？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一看。看什么呢？首先我们去看以色列人，这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人，对吧？他们这群被上帝拯救的人就在神的山下面去做得罪上帝的事情。是一个人做还是一群人做？一群人做。我再问大家，我们这是出埃及记，在此之前我们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一群人是被上帝拯救的，然后一起同心合意做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在出埃及记之前是哪件事？你还记得吗？对了，巴别塔。真的，巴别塔就是上帝拯救了一群人，对吧？挪亚的子孙他们出了挪亚方舟，然后他们开始在全地拓展，其实上帝是救了他们。然后他们到了巴别这个地方要建一座塔，然后他们建这个塔的时候他们怎么说？我们这个来读这个经文哈，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十一章四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创世纪十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跟你讲，每一个金牛犊的目的其实就是巴别塔。巴别塔要干什么？是不是要传扬上帝啊？不是。巴别塔是不是一个教堂啊？不是。巴别塔建起来的目的是什么？要传扬谁的名啊？人的名。人的名。所以你去看上一次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是巴别塔，他们一起建巴别塔。这一次大规模刚刚被上帝拯救，一个大规模的宗教事件干什么呀？造金牛犊。造金牛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告诉你， 金牛犊的真相是什么？金牛犊是巴别塔的延伸，金牛犊就是巴别塔 2.0， 金牛犊就是巴别塔 2.0。 你看到那个小小的金牛犊，其实就是一座移动的巴别塔。人为什么要建金牛犊？根本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了我们人的荣耀。你看到吗？对不对？连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当我们讲说为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很多人都没劲儿了，对吧？当我们讲说哇，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很多人就起劲儿了。哎，真的？真的吗？对吧？其实这就是巴别塔情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我们说所有的偶像背后都有魔鬼的工作，但是所有的偶像背后也都是一座巴别塔，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你要去晓得，我说这就是荣耀神学。什么是荣耀神学？什么是荣耀神学？是不是讲荣耀就不对呢？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还特别跟上帝祷告，为荣耀祷告了很久。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因为我已经荣耀了你，阿们吧。然后也不断的想要把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借着主耶稣基督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对吧？主耶稣基督也讲，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讲说，你们要做建在山上的城，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要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圣经不反对荣耀，但圣经告诉我们所反对的一种所谓的荣耀神学，它的本质是什么？圣经所反对的这个荣耀神学，它是窃取神的荣耀传扬人的名，要把神的荣耀归给人自己，这就是荣耀神学的本质。所以你不要一个人一讲荣耀你说哎呀荣耀神学，不是，你要看看他怎么讲。他喜欢讲上帝的荣耀，他喜欢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不是圣经反对的荣耀神学。但是一个人千方百计要把神的荣耀偷过来然后归给人，这就是荣耀神学。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讲，你知道吗？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什么时候开始住在你里面？信主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信的那一刻就住在你里面。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说我不知道圣灵住在我里面？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神的工作 都归荣耀给自己。哇，那天哎呀，我突然发现我还是挺谦卑的，哎呀，我会信耶稣， 我看我那个同学好骄傲啊。其实你为什么会谦卑？是圣灵感动你谦卑，所以你把荣耀归给圣灵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圣灵确实住在我里面，我原来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圣灵让我谦卑了。然后读圣经，哇，我突然发现我其实还是挺聪明的，那段经文的意思我搞懂了。其实你说哇，这段经文我居然原来看不懂，现在我看懂了，是圣灵启示我的，对吧？所以当你这样去做，我为什么那天有感动要去传福音？哎呀，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是挺有爱心的，所以看到人要灭亡我舍不得，哎呀好舒服啊。不是的，你里面有爱心确实是你的爱心，但是你说这是圣灵感动我让我有爱心。哇，当你这样子把荣耀不断的归给上帝的时候，有人问你说圣灵住在你里面吗？你这个时候会怎么说？你会很肯定的说，对，圣灵住在我里面。我读经的时候我感受到，我祷告的时候我感受到，我行善的时候我感受到，当我想做坏事的时候我都感受到圣灵提醒我。你怎么能说圣灵不住在我里面？对吧？这个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就多多的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什么是荣耀神学？荣耀神学就是偷窃上帝的荣耀，然后说啊，上帝的不是上帝做的，是我们做的。所以金牛犊不就是这样子吗？我要把上帝的荣耀偷走，然后放在我们人手所造的金牛犊身上，这就是荣耀神学。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跟你讲，甚至在一些很多甚至很著名的神学家传道人身上，我都看到荣耀神学，我觉得很糟糕。比如说有些传道人，你会注意他一讲什么他就讲他的一套神学。为什么这个圣经你能读懂？因为你要学了我这套神学你就懂了，是吧？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得救？因为我用这套神学跟他讲。这个其实就是金牛犊，这个就是金牛犊。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学是什么？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上帝赐下来的，对吧？神学呢？神学是人总结出来的。你会发现有些人是非常喜欢高举神学，但是就不喜欢高举圣经。我们上次也讲了，真的，你如果跟一个弟兄姊妹讲，你说我最近在读圣经，我每天坚持读圣经，弟兄姊妹还不错。但是你要跟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你跟他讲说我最近在上神学课，哇，肃然起敬。喂，神学是人总结出来的，圣经是上帝赐下来。你看到我们是如何不遗余力的想偷窃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什么是荣耀神学？荣耀神学就是偷窃上帝的荣耀，就是偷窃上帝的荣耀，要传扬人的名。但是荣耀神学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荣耀吗？我们说带不来。真正的荣耀根本不在你的金牛犊里，根本不在你的荣耀神学里面。真正的荣耀在哪里？弟兄姊妹，真正的荣耀，你看金牛犊被打得粉碎，你看巴别塔最后是什么结果？建不下去。所以真正的荣耀根本不在那里。真正荣耀在哪里？我说真正的荣耀就藏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每次聚会我们最后都会念的主导文里面。真的，主导文有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主导文六章十三节，好，六章十三节，好，大家可以翻一下圣经，我们 PPT 上面只是一部分哈。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翻到我们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谁的呀？你的。这个你指的是谁呀？指的是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一开始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知道什么是荣耀？真正的荣耀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你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你的罪性如何？当一个基督徒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他的罪性如何？开心不？你的罪性开心不开心？不开心的。你的人性呢？你的人性开心，你明白吧？所以当我们讲说要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心里面不高兴，你开始挑梁弟兄的刺儿，牙没长好，话没讲好，个子不够高，我跟你讲，那就是罪性的反应。罪性是非常讨厌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但是当你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你的人性是得滋润的，你的人性是得升华的，你的人性是有一种属天的喜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知道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反对荣耀神学，他就推苦难神学，不要讲荣耀就讲苦难。我们不太赞同这个做法，我们也讲苦难神学，但我们讲苦难神学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我看见上帝的荣耀，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一起可以读一下那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好，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这是讲主耶稣。主耶稣为什么忍受苦难？他看见什么东西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什么东西啊？喜乐。他有那种看见上帝荣耀的喜乐在他心中作底，他忍受苦难。所以如果你心中没有看见上帝荣耀的盼望，你没有这些，你要去吃苦，我跟你讲，你吃不了。而且呢，如果我不看见上帝的荣耀，我还要讲苦难神学，我跟你讲，这个不是真正的苦难神学，这是变相的抱怨，这是变相的功劳主义。主啊，你看我都为你吃苦了，主啊，你看因着你的缘故，你看我的生活多么艰难，这就是功劳主义。不是的， 我看见上帝的荣耀，我看见神的美，我看见神的善，我看见神的全能，我看见神的智慧，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喜乐，然后连苦难都压不住我。这叫我们的苦难神学。我为什么忍受苦难？因为苦难在上帝的荣耀面前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比起什么？比起极重无比，而且他还加了一个说，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这就是苦难神学。苦难神学是跟上帝的荣耀比过以后，然后说我不怕苦难。阿们吧，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真正荣耀。我们说讲真正的荣耀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然后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你做善事的时候，你都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你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时候你的罪性又受压抑了，你的罪性又难受了，但是你的人性又升华了，你的人性又得滋润。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把荣耀单单的归给上帝，当我行事为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像我们的这个西敏信条 小要理问答里面第一问讲的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你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天上的荣耀。一个人谦卑服服在上帝面前，把荣耀全然归给上帝的时候，是这个人最荣耀的时候。一个人行事为人是为了上帝荣耀的时候，是这个人最荣耀的时候。一个人服服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承认说，我算不得什么，只有主你是至高的，这是人性最升华的时候。所以人在上帝面前跪下来的时候，是人得荣耀的时候。人在上帝面前昂着头不肯在上帝面前谦卑服服的时候，是人最卑贱的时候。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来打碎金牛犊。我们看到这个金牛犊，其实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有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他就下山把金牛犊打碎磨成粉，还逼着以色列人去喝，对吧？这里面其实就给我们有提醒，我们讲金牛犊的真相不是仅仅让大家知道金牛犊多么糟糕。我们其实前面讲的时候，我们也不断把真正的好、真正的荣耀、真正的富足、真正的能力告诉大家，但我们还是一定要打碎这个金牛犊。我们怎么才能打碎这个金牛犊呢？我说要打碎这个金牛犊，你有几件事情要去做。第一件事情，你要打碎这个金牛犊，要效法摩西的祭邪之心。摩西挨近那个营盘，看见牛犊，看见那些人跳舞，摩西就非常生气，大发烈怒，然后把上帝亲手写的那个法版都摔碎。上帝也没有责怪他，上帝知道他是为上帝发怒，他有个祭邪的心，因为他知道金牛犊是得罪上帝。我们也要有祭邪的心，你不要觉得说我只不过是有点贪财，我只不过是对那些强权我有点奴颜卑膝，我只不过有的时候小毛病犯了，想偷一点上帝的荣耀。上帝，你荣耀那么多，不要跟我计较了。不，当你发现这些的时候，你要有祭邪的心，你要知道金牛犊一定是得罪上帝，而且金牛犊一定是戕害我们自己的。你知道吗？金牛犊对你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金牛犊也绝对不能荣耀上帝。所以基督徒贪财是不能荣耀上帝的，基督徒把钱看得太重是不能荣耀上帝，基督徒在上帝之外寻求力量不依靠上帝，这是不能荣耀上帝的。基督徒去搞那种所谓的荣耀神学，然后整天高举神学却不高举上帝的圣经，这是不荣耀上帝的，对吧？而且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自己受伤害。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祭邪之心。其次我们说我们要有什么呢？我们要真心的悔改。大家注意，其实亚伦跟摩西讲的话是诡辩，同意不同意？摩西就责备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怎么把百姓带到这样的大罪里面？我在山上领受上帝的 训诲，你在山下你应该带着以色列人安静等候，你怎么让他们掉到这样的罪里面？亚伦说什么？亚伦说，我主摩西啊，你知道这些百姓专于作恶，这些百姓他们逼着我的，他们让我做这个神像，他们把金环给我，我只不过把金环丢在火里一丢，金牛犊就出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这真的是诡辩，这真的是诡辩。但是摩西不是，摩西就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讲，摩西甚至跟上帝说，主啊，这是你的百姓，如果为了让他们得救，我宁愿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抹去。所以摩西伏在上帝面前，是因为摩西承认什么？我是这些人的领袖。亚伦是切割的态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亚伦说，是他们裹挟了我。其实亚伦犯罪了没有？犯了嘛，他造了金牛犊，他也跟着那些百姓一起拜金牛犊的嘛，对吧？其实摩西按道理摩西没参与啊，但是亚伦一个劲儿要切割切割，这是他们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但摩西跑到上帝面前去伏伏趴在那里去祷告，为什么？摩西说，我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犯了罪就等于我，所以我求上帝赦免，如果为了让他们赦免，哪怕我要灭亡我都愿意。这就是悔改，这就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今生，我们会不会犯金牛犊的罪啊？会。你不要说，梁弟兄今天你讲道讲的太透彻了，我都听懂了，从此以后我绝不会犯这样的罪，不要讲这样的大话。那个荣耀神学你是很容易犯的，对不对？那个拜金主义你是很容易犯的，然后对强权对能力的过分追求你是很容易犯的，然后用不信的恶心不想走信心的道路，你是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的。所以悔改很重要。你发现自己犯了罪却不肯悔改，那怎么办？你知道人都是理性动物啊，人只要不悔改就会给自己找理由，对吧？就会给自己找理由，梁弟兄讲要我悔改，我不想悔改，那怎么办？我就要千方百计证明梁弟兄讲道有问题，他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听啊，是不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基督徒了，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当他有罪不想悔改的时候，然后谁会对他的悔改发出引导，他就一定要反对谁，要证明谁是错，对吧？有些人离开教会是因为不走信心的道路，然后他就要诋毁这个教会，哎，你们那个教会有问题，没爱心，拜拜，他就走了，是吧？当然我不是说教会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有些事情我做错了我就悔改，阿们吧。我也不要求你去随便乱悔改乱认罪，这个是圣经上反对的，但是我要有悔改的心，我不要去在上帝面前诡辩，我要承认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对吧？这样子我们就不被金牛犊抓住了，要不然的话你不知不觉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啊，对不对？然后我说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一点，你要打碎金牛犊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认识，你打碎金牛犊不是你的亏损，而是你的得胜。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看到他把金牛犊打碎了，然后磨成粉丢到河里，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啊？会觉得说，哇哇，金粉哦，金粉哦，是不是？然后这么多金子，然后一下子，然后你就哎呀，是不是啊？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会不会说，哎呀，真的是这个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哎呀太可惜了。你知道我们打破金牛犊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有可能怎么样子呢？都有可能有这种心态，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如果现在如果把这个金牛犊啊，然后哎给他就这样子打碎了，太可惜了。我说不，你一定要知道，你打碎金牛犊一定不是你的亏损，而是你的得胜。为什么？我们再讲，我们上次讲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造金牛犊，因为不想过信心生活。我告诉你，每一个你信心要突破的瓶颈都卡着一只金牛犊，同意不同意？每一个你灵命成长，然后我们都讲有瓶颈嘛，对吧？有时候到一定阶段上不去了，到瓶颈期了，我跟你讲， 基督徒灵命成长的瓶颈一定卡了一个金牛犊，你把那个金牛犊打破，瓶颈就突破出去。有些人为什么突破不了？钱呢、啊？对吧，一直拜金嘛，对吧？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突破不了？其实在婚姻关系里面有个金牛犊，一直不肯悔改，一直对自己的妻子不好，对自己的丈夫没按圣经的去做，然后他就一直找毛病，他不对，然后就一直在心里建那个金牛犊。而且那个金牛犊哦，你知道人心里面建的金牛犊和以色列人建这个还不一样，以色列人建这个金牛犊建成了以后就这么大，人心那个金牛犊呢，它会越长越大的，你知道吗？它会越来越大，所以越卡越死，越卡越紧。你必须壮士断腕，你必须把它打碎，打碎以后这个瓶颈就通畅了，对吧？就通畅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时候，当我们把这个金牛犊打碎，我的生命就会大不一样。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我们今天讲这个金牛犊的真相。你看到它是一种对强力的崇拜，它是一种对金钱的崇拜，它是一种移动的巴别塔，那么你要去效法摩西，去打碎这个金牛犊，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知道真正把我们心中的金牛犊打破的不是摩西，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你。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感谢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求你的圣灵让我们真的去看清楚金牛犊的真相，也让我们看清我们各自心中的金牛犊，我们就有一个顺服你的心，我们就用你的圣经真理，我们就用你今天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立定心志把这些金牛犊都打得粉碎，就让我们生命更新，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主啊，也特别的求主你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特别因为广州的疫情，我们都在信心的考验之下，但是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把那些惧怕的金牛犊也可以打碎，让我们凭着信心敏感于圣灵的带领，被圣灵引导，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也帮助我们周围那些还不认识你的邻舍可以借这样的机会来领受福音，得到永生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